行，来，那我们准备开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特别谢谢你让我们在五月的时候有这样的明媚的阳光，主要我们又不那么炎热的日子，主要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主要现在我们恳求你来带领我们的讲课，带领我们的学习，也带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啊，你把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主，你让我们能够全心向着你，并且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越来越渴慕你的生命。主啊，你帮助在路上还没有到的每位弟兄姐妹，主啊，你让他们的心能够有对你话语的渴慕，对你真道的渴慕。主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活在你的里面，就是活在你的话里面。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创世纪的学习里面，我们更多的从约瑟的故事中认识你。主啊，恩待我们，你也亲自的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窍。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次呢哈，我们还是学到的是约瑟的故事，是不是哈？约瑟呢，这个人呢，如果说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他的话哈，也可以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约瑟，从他37章他和他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开始，那我们知道他经历了几次在人生中应该说是特别大的事情。这些事情呢，包括什么呢？他被他的兄弟们卖掉，卖到埃及，在埃及呢又被无辜的那样的来就是等于是冤枉好下了监，之后呢那个又在监里又坐了很久。所以约瑟从他的身份，从父亲面前穿彩衣的蒙爱的儿子，之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埃及的奴隶，之后又成了在埃及普通的奴隶，变成了在埃及的阶下囚。所以这样的光景哈，就等于是说，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非常大的转变。但是约瑟的人生中，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还走得好，那我们知道都是神与他同在的原因哈。所以几次在约瑟的生平中最重要的几句话呢，就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常常是这样哈。无论是在埃及的那个当奴隶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使他凡事顺利，还是他在下监以后，神与他同在使他凡事顺利哈。这都是我们知道神在约瑟身上的那样的扶持和恩典。那现在呢，神借着这样的几件大的事情把约瑟带到了埃及，本来是我们人生中特别不想见的事情，但是呢，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我们后来都知道哈，这是神自己的恩典，要借着约瑟一个人的过去而带领以色列人都过去。那所以上次我们讲完了这些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他已经给法老解完梦了。那到现在呢，他应该是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其实哈，我们可以说圣经中的记载并不多，有38章和39章两章哈，或者包括40章，他有的一些非常悲惨的经历。但是呢，从年代上来讲呢，这个时间呢经历了经历了13年，也就是说当他17岁被卖的时候，但是呢等他做法老的时候已经30岁了，所以中间经历了13年的非常艰辛的那样的生活哈。他自己可能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是总之那些经历是他已经做的哈。但是圣经中对于他的艰难，他在其中如何的那个反应哈，没有多记载。那我们那些呢也就不多说了，只是说当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多分享约瑟这个人物，我们去学习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真的有很多设身处地的思想哈，来真的去了解约瑟在当时的心境。那约瑟又如何的真的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呢？那真的不是一件荣耀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约瑟他 他是一个在他的兄弟们看来是一个做梦的人，说那个做梦的等等的哈，是说他是一个好像不切实际的只会做梦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真知道那些梦是神在他身上要成就的。所以从后边的角度我们来评价约瑟这个人的话，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就梦的人哈，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梦的成就不是轻易而易举的，他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生活，这些我们都知道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41章，约瑟正式被法老要立为宰相的时候，他开始的这样的一切有关于神要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那第41章我们就从41节这个部分简单就是看一下这一段哈，也就是说约瑟怎么样的成为了法老的那个宰相呢？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稍微有一点当时的一些背景哈，我们可以稍微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时候比如说42节法老怎么样委派他成为宰相呢？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就是好像那个戒指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戒指，就像说中国皇帝那个玉玺一样哈，就是这样的那个就是他那个戒指是要盖印的哈，盖戳的那样的一个，所以就等于是把这样的一个权柄给戴在那个约瑟的手上，还给他穿上细麻衣，因为细麻衣这样的东西哈是在那个当时非常珍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穿上，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细麻衣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精致的哈这样的一种衣服。这个衣服呢，那个在当时是很难得，而在以色列里面，你们也知道，只有大祭司才能穿，对不对哈？是这样的，所以呢，给他穿上细麻衣，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象征。之后呢，又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戴一个可能也许是粗粗的金链哈，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的好像日常生活中一般尊贵的男士不会这么戴，好像只有那个黑帮老大，好像那些流氓才这么戴哈。但是呢这个呢在过去比如说颈上戴着金链子，手上戴着那种就是肯定是特别大个那种戒指，因为它是一种盖印的那种戳哈，它不是那种比较今天的那种普通的结婚戒指，也不是，而且还穿上细麻衣，这是呢他的三个好像似乎是法老才能够拥有的这三个重要的这样的身份的象征哈。那之后呢还有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就是这个可能我们今天也不是特别熟悉哈，就是说至少我们知道还有他，也许是他后面哈也还有那个就是仅次于他的吧，也许是仅次于他的那种那个豪华程度。那我不知道过去皇帝那个是什么，就是8层大轿的话，比如说什么什么级别那就4层，什么级别2层哈，这种在过去其实是车呀什么的这些都有这种级别的象征。喝到了在他前面呼叫说跪下，就是说所有在他前面那个过去或者是说要拜他的人呢都要这样，所以这是他的非常那个就是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给他的这样的角色。但是这些角色呢能本身也不是说约瑟值得骄傲的东西哈，重要的是说神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为了后面要做的那样的拯救以色列的这样的事工。那这个内容过去了以后呢，完了就是法老呢又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取了一个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他那个地方的名字哈，叫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那个其实在今天以色列的那个生活或者你们看摩西五经的内容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真正以色列人要做的。但是当时呢约瑟在那种外邦的情况下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我想如果在以后就像摩西他没有真正的娶以色列人，而是娶了什么呢？米甸的那个人，对不对？他的女儿。所以这件事呢以后成为了那个米利暗呀、亚伦呐，他们就是说诽谤他的一个理由，还记得吗？就是说因为他娶的是外邦妻子，所以本身这件事是在以色列里面是不合适的，不合适。但是呢约瑟呢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他也 也做了这件事。圣经呢没有明确的去指责他对与不对，但是呢今天从今天的眼光来说哈，就是当时至少神没有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他，但是呢在以色列的光景或者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合适的事情哈。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因为圣经很多故事的记载呢并没有说特别去确切的来规定那种好像道德准则呀，并且去评价某个人怎么样哈。就像雅各娶四个妻子，圣经中没有评价，但并不意味着在摩西五经中这是对的，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神有些没有特别指责的东西，我们呢在这儿也不一定非要指责这个人，只是我们知道在以后以色列的律法中这是不合适的哈，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等于是说娶了一个那个拜偶像的祭司的女儿，你就知道了，那个除非约瑟够坚定，否则这个妻子一定会带给他很多那种异教的风俗，因为在安城的那个什么，他们是拜异教的那样的内容哈，据说是太阳教，就是拜太阳的这样的人。那他娶了这个人的妻子哈，这个事情是过去已经发生过了。那约瑟呢就开始正式的治理以后哈，那么那个我们知道就是借着他上一部分哈对梦的讲解，我们知道神呢是要在埃及有七个丰年，七个极大的丰年，好像很难见的丰年，之后呢就有七个极大的荒年，也是很不常见的那种荒年发生啊。可能对于一般的地上的很多地方，就是除了埃及地，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周围还有很多的国家呀或者是民族哈，那些人呢都不知道，只有神呢借着约瑟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只有在埃及的法老约瑟或者甚至是近臣们知道哈。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可以这样的进行，要如果是各地的人都知道他们也会收粮食，对不对？但是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所以神赐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使得约瑟有智慧来管理了整个的埃及，使得当时埃及呢就一下子借着七个丰年他们把粮食收起来，而且之后聚敛了财产，使得埃及一下子当时就非常的强盛起来。其实哈，就是说很多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果你知道五分钟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称王。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了的话，那你一定会做很多很多别人不知道的那种准备，以至于你肯定在众多的人中一下子就异军突起哈。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我们知道这是神做的，而且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为了之后的事情铺垫哈，进行铺垫。那当然在七个荒年来之前，这个下面五十节这个地方又记载了约瑟的另外的事情啊，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在荒年没到之前，也就是在七年之内呢，那个就是等于是他的妻子亚西娜呢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起名字哈，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以后非常有名，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哈，而且以后以法莲的名声呢胜过马拿西，他是以后以色列国的代表那个人物哈，是这样的。那么这两个人的名字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当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约瑟给他的长子哈，就是马拿西起名字叫马拿西，这个什么意思呢？使之忘了。他说什么呢？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的名字叫以法莲，叫做使之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我们知道哈，在旧约里起名字呢常常是根据当时他们的心情或者是一些周围的一些环境起的哈。那这两个名字呢是明显的是根据约瑟的心情起的。约瑟起第一个名字的时候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家。其实从这一点上你们可以知道，约瑟呢以前38、39、40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仔细的记载约瑟在他受苦的过程中他都经历了什么，他的心态如何哈。但至少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疗伤的部分。所以你们就知道当他起名字的时候他最那什么的，就是一旦得到了一个儿子，他可能最想到的是说，哦，那个神给我了这个儿子， 那神让我忘掉一切的困苦吧，哈，这样的那个其实也算是一个祈祷，也算是一个祝福这样的概念哈。第二个呢，又是说名字叫以法莲，说使之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你就明白哈，其实这里两个里面呢都有特别苦的概念，一个是困苦，第二个是受苦。这样的哈，所以约瑟本身呢，虽然没有过特别多的记载，但是我们只从这些只言片语的地方呢，就能了解到哈，其实约瑟有很多后来慢慢需要疗伤的这个部分哈，以至于你们看接下来他跟他的兄弟们见面啊，各个方面呢，你们可以看到，好像似乎很多地方属于不正常的状态，非常的不可理解的状态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看完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七个丰年一过，因为约瑟的在约瑟的带领之下，他已经在七个丰年的时候每一年征收了当年的收成的20%，他征收，就是说通过征收埃及全地的粮食，储存在各地的粮仓哈，七年他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粮食。那个说，如果说一般可能在一般的年头，一般的份，就是说普通的年头，可能有的那种储存哈，它通过特别的丰年收集的呢，可能每一年虽然收集了20%，也许大概积累了过去普通年代大概7年的粮食，是这样的哈，积蓄了非常多的粮食以后，而别的人呢，因为不知道，或者别的国家或者民族因为不了解这种情形，所以可能在那年特丰收，也就大把的就花了，对不对？因为大丰收，很多人说，比如说现在加州的财政这么糟糕，也是说因为以前加州特别富裕，但是那几年呢花钱就根本没有想到说以后有可能会遇到不好的情况。所以因为我常到听到一些广播就是这样，他们就这么说，就是说过去在花钱的时候太大手了，以为经济永远会这样好下去，所以没想到一旦恶化了以后呢，没有任何的准备啊，就是没有前期的准备，所以各地的粮食在荒年的第一年就没有了。你们就知道，如果说他们那个时候懂得一点积攒，不是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吗？但是人不会那样，人以为七年的大丰收以后一定会永远的这样的，好像是说就是说这么昌盛下去了，但是没想到七个荒年来呢又是极其的荒。所以神使的七个荒年只有埃及地有粮食了，明白这个意思吧？哈，所以42章一开始就有了这样。雅各呢，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要到那个埃及去买粮了。”就是那个从那个时候，埃及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明白这个意思吧？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七个丰年的这个消息，那个马上由于他们聚集了粮食，一下子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当时世界各个国家的地方和地方的人都要来这儿买粮，所以雅各和他的儿子自然就来买粮，这就是神为雅各他们进入埃及所铺的路。那么等于是说他们就开始这样了。那所以约瑟的父亲雅各呢，就打发了他的十个儿子，对不对？他十个哥哥，因为他12个儿子，但是呢两个小的那个就是不在这个列的哈，所以呢他就等于是十个哥哥就来买粮。那来买粮的时候呢，因为是都是约瑟管理嘛，所以他们到的第一应该是第一时刻约瑟就见到了。但是呢约瑟呢认得哥哥们，哥哥们却不认得他，为什么呢？那这个有可能很多很多的原因哈，经历了13年的时间，或者再加上七个丰年，就已经20年了，对不对？20年以后，那约瑟当时是那个少年的时候的样子，现在也变得不知道是不是13年使他也沧桑了很多哈，反正样子很不同。而且呢，据说呢，当时的装束上呢，埃及人呢和以色列人的装束也不太一样，就是说埃及人呢他们是没有胡子的，他们不戴胡子，他们就是说当约瑟进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胡子都刮掉，对不对？就是说是一种光着脸的形象。但是呢在以色列呢，他们都是，你们可以看到以后有很多，比如说在耶稣生平的一些故事片里，你们可以看到彼得哈大胡子络腮胡子那样，而且他们也不刮哈那种情形，所以样式很不一样，所以哥哥们根本没有认出他来。但是呢约瑟你看哈，第九节他就当他的哥哥们来拜他的时候，他一下子想起了以前的两个梦， 等于是说他一开始那个时候在少年不懂事的时候做了两个梦，就很快的就说出去招致他的哥哥们愤怒的那两个梦啊。后来呢他现在想起来，哦，那个果真成就了。但是呢他又在他对他哥哥的关系中，因为如果是按照普通的情况，我们知道哈，他的哥哥们一来他马上就认出来，应该马上就相认才对，按照普通的情况哈，我们应该了解二十年没见了怎么能不认呢。但是这个时候你们看看约瑟哈，几张的反应呢就是很不同。所以呢他就说马上呢就开始说你们是奸细，他就不仅没想认哈，而且反而呢是在跟他们的关系中呢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设置障碍的这个部分哈。就是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很多人在看这个的时候就是觉得其实是约瑟这个关系其实他还没有，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一直在就是说他也觉得这些人是恶人啊这样的，而且呢他还要借着这件事情呢可能他还要了解一些事情嘛，所以他把他们当成奸细那样的，完了就逼着，等于是逼着这些人呢说出了他们还有一个父亲还有一个弟弟哈这样的。完了呢他呢就约瑟呢就故意的炸他们哈，什么什么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完了等等的这样的。完了最后呢对他哥哥们的处理是什么呢，说那个你们那个就是好像意思是我把你们都关起来，关了几天对不对，但是最后呢约瑟还是留扣下了一个人把他们都放回去了，他扣下的是老二西面，因为他非常清楚这几个哥哥的那个就是那个上下的那个排序哈。那老大呢那个因为是啊那个流变嘛，一般不太适合，他扣的是老二哈，西面扣下，扣下以后呢就把九个哥哥们就打发回去了，这是第一次。但是呢约瑟在做的时候呢，虽然把粮食装满了他们的那个驼哈，那个就是那个袋子驮在那个牲口上，但是呢他呢没有收他们的钱，又把他们的钱放回了他们的口袋。这个呢可以说是约瑟其实是有很多矛盾的那种心理哈，又爱又恨那种，就是说其实也不能释怀，但是那种亲情又没有办法不这样的情形哈，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的反应其实是很奇怪。当然呢从42章到46、47章的这些的记载哈，没有就是说从今天我们的角度看来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说那个神不是目的就是为了让约瑟成为埃及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等于是宰相，之后埃及有了粮食就可以养活以色列，不是就是这样赶快把以色列带来不就行了吗？但是呢这几章呢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哈，不是描述说神很快的把这件事情成就，而是因为约瑟跟哥哥们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好像是花了很好几章的这些时间。那从这几章呢我们呢可能不能说一下子直接看到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那个怎么该做的还不赶快做呀，好像似乎又不是那样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某一种角度能看出来，其实这个地方的描写也是有它的价值哈，也就是说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那种一方面是埃及的一些风俗背景的东西，同时呢又有一些呢可能是说真的约瑟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自己的那种转变啊，他的那种心理的那种变化的过程哈。从这一部分我们稍微的看一下，那到这儿那个为止呢就等于是42章的这个部分哈。完了呢就是说那个要开始要那个打发他们走的时候了哈，但是你们看第24节的时候呢，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明白吧？就是说约瑟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是至少37岁的男人了哈，那个但是他的心理呢的创伤呢是要靠哭哈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过程整个呢其实是特别不寻常，因为上次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就是说希望的是你们能够直接把这些故事都读一遍哈，可能熟悉一点。今天呢读到47章，那这个过程呢因为我们没办法每一节每一节都讲了，因为它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嘛哈，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故事本身花太多的时间，只是跟大家来提一下哈，在这些故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之后他们就那个就是说 开始要回去了。那个这四十二章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第一次那个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但是没有相认，又爱又恨的那样的心态啊，使得他呢又说了很多的那种非常严酷的那些话语，完了又把西面扣下，又把他的九个哥哥打发回去了。这次回去呢，又让他的父亲那个雅各哈，经受了很大的打击，等于是又丧了一个儿子一样哈，这样的。因为离得很远啊，在过去交通不方便，通信又不方便，怎么可能说以后还能找到？很难说，对不对？所以扣在那儿，那个他们走回来，好像似乎觉得这事情挺简单的，在我们今天来说，对不对？那个就是说，一个飞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在过去呢，因为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呢，对于雅各来说，就是等于是说西面也没有了一样，扣在那儿就等于没有了一样啊，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跟父亲说如果我们下次再去买粮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把便雅悯带去呢，那么雅各根本就不能同意，没办法。他的心呢也是好像伤透了，对不对？当约瑟那个他认为约瑟不在了的时候，他说那个就是你们让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哈，那样的一个老父亲的一个对他的最爱的儿子的那样的一种反应。好，四十三章又开始第二次要下埃及了，因为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地的饥荒甚大，那个是神早已经预言了的，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说在那个做梦的那个故事里，我的印象还是挺深，就是说比如说七个饱满的穗子特别饱满，过后有七个干瘪的穗子，那个瘪的又丑陋又什么的那种光景哈。完了说那个七个那个饱满的穗子一过，过去了以后七个干瘪的穗子来的时候，人已经再想不起来那个就是说那个饱满的穗子什么样子，所以你就知道，就因为反差非常的大，以至于刚到了第一个荒年哈，他们早已经把过去丰年的那种样子都已经忘掉了，那种光景。所以那个由于很大嘛，就是这个饥荒，所以他们买来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因为你们也知道他们家其实人也不少，对不对？好，这样的吃不了多久又让他们去买。但是呢，他们说了，说这次如果你不把便雅悯给我们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买。所以等于是他的父亲雅各在心里要挣扎很久，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抉择，就是说我是到底要粮食来养活全家呢，还是让我的小儿子再次死掉。你可以知道啊，就是说那个这个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也很大，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又比较难。他们就是等于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在这儿拖着哈，不能这样的。完了后来直到没办法又必须再下去，因为没得吃了，那雅各也不得不做这种决断哈，就等于是说用这个儿子换其他人的性命吧，这样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说去，但是呢犹大呢又继续说如果你不把这个儿子给我的话，那就是那肯定没法去了。但是你们看十一节哈，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呢说，如果必须如此哈，那你们可以这样行。其实是又教，还是说在雅各的这种性格里面哈，他有特别多的那种思考啊，或者计划呀，或者是那种能力哈，所以他又说你看你们这样办吧哈，说也许能好一点，就是说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什么乳香啊，那个蜂蜜呀、啊、香料呀、啊、墨药啊，这个是不是念匪子呀、杏仁等等的哈，说你们把这地的好东西，因为那个埃及没有的哈，是在那个就是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特殊的东西，又怎么怎么样带礼物给那个人，完了什么又手里面加倍的带银子等等之类的哈，他也是说有很多的布置哈，这是约瑟本人的性格了。当然这个呢这是神给他的哈，这个不必改掉，只不过是说他的算计和他的这种就是计划的这种那个或者是心思哈，如果是用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当然说这个本身没错，那个这是他的恩赐，但是关键看用在哪里哈，这个要。所以他就这样，那但是最后他还是说你们把你们的那个兄弟哈，就是等于是说那个就等于是便雅悯带着，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 他那个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才做出这种抉择，所以他们就带了那些礼物又去了。去了以后第二次，这次是见那个约瑟呢，是那个啊，就等于是说就约瑟呢就开始有一点点啊，就是说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第一次带着粮食回到啊他们的地方，完了呢在那个地方耽搁了一段时间，第二次又来这个路程到底经历了多长时间，这是我们现在我不太了解的哈。那可以说有机会的话查一些其他的资料可以看一看。但是这个时候呢第二次他的那个接待呢有一些不同了，第一次就完全当成奸细，完了呢又那个什么，就是说下监，就是把他们关在监里哈。那这次呢他等于是要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其实是有点相认的意思，因为这次呢他们把他的弟弟便雅悯带来了，这样的那个也算是有一点点，就是说让约瑟开始也有一点点对他的哥哥们的恨哈，其实是也是在这样时间的过程中越来越减少一些。但是呢这次呢因为你们也看到哈，就是说如果读了这四十三章的话你们就会知道，事实上呢埃及人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其实啊那个关系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哈，就是说他们要进来那个，就是因为当时约瑟虽然是希伯来人哈，但是呢他又是一个那个等于是说埃及的宰相嘛，所以他整个一切的习俗啊穿衣啊各个方面全部是埃及的那样的情形。但是呢你们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其实埃及人不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吃饭，所以等于是说那个在约瑟的家里他其他的那种什么臣仆呀什么的在一桌吃饭，他专门招待他的哥哥弟弟们的时候哈，要单独吃。为什么呢？这点呢我可能有一点会想到就是联想到某种，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因为埃及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夜社会的那样的光景哈，但是在以色列人里面呢他们是基本上是还是有点牧民的那样的角色，所以呢在整个的就是那个他们的这种交往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呢其实挺厌恶那个目光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所以让我可以想到就好像是在欧洲里面很多的人面对啊那个吉普赛民族那种，就是好像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嘛哈，就是游来游去的那样的人对他们的那种其实是看不起嘛哈，可能是那样的一种情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事实上有这样的一种差别。但是呢这一次第二次来呢，约瑟呢开始就说要跟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他也又有了一些比如说哭泣的那样的部分哈。这是第三十三章的后半部分，就是说那个看到他的那个小弟弟对不对，完了那个三十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内又大哭了一场哈。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三四十岁的男人哈很少流泪的，但是呢你们知道约瑟因为在他的过程中经受了太多的那样的伤害哈，所以呢他那个就是说这也是正常之举吧，而且这些哭本身其实也医治了他的那个内心的创伤。那三十一节他洗了脸出来哈，勉强的那个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你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不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呢？因为那个埃及人厌恶他们，厌恶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部分。但是呢约瑟在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按着长幼的次序来排序，完了又专门的把食物呢单独的给便雅悯他的弟弟哈，多那个就是几份，这样的表达呢也可以看出来他的一些就是说他的心理的那种情形哈。好，到第四十四章的时候呢，就是说约瑟呢要把他们又要给他们粮食又要打发回去的时候哈，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哈就是说在44章2节说那个他嘱咐他的家宰说，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所以那个家宰也就是他的仆人呢就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呢是说把他自己那个的银杯哈，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那样的银杯呢，那个放到那个就是便雅悯的袋子里。那所以呢等于是他们一走完了呢，马上约瑟就打发人去追。这件事其实也很不寻常哈，很不寻常的原因呢 那有些的人呢就认为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就是说其实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呢，虽然有时候很多的仇恨呢、伤害呢有一些那个弥补了哈，但是呢事实上他对他的哥哥们并不信任。所以呢当他们这次十一个人哈要回那个就是那个雅各家里去的时候呢，他呢还是说其实还是想试验试验他们，还是想试验他们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他们那个走的时候呢把那个杯子放在最小的那个弟弟那里面，所以那些人说你从谁的袋子里搜出来就把谁留在这儿就算了，明白这个意思吧，本来是这样的哈。那个所以他就想试探他们，其实就是说因为四十三节他还没有正式相认，只是说他们的关系进了一步，一起吃饭了哈。但是呢他等于是还有一个戒心，就是说他的哥哥们是不是还是同样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像卖他一样出卖他的弟弟便雅悯。因为你们知道哈，约瑟走了以后便雅悯就成了雅各手中唯一的爱所爱了，对不对，不知道给他做没做彩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当他离开以后呢，应该是便雅悯成为最爱的一个儿子。所以他们是不是又这些哥哥们又故伎重演，又把他的弟弟这样呢？所以约瑟呢就等于是把这个放在他们那儿，并且呢让那些家宰去追的时候是说谁从谁的口袋里搜出来就把谁扣在这儿就算了，等于是按照原来的情形呢，就是卖约瑟的那个时候的哥哥们的心态呢，就等于刚好啊，我们最恨的那个又是一个父亲那个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儿子，干脆就让他就死在这儿就算了，假如说他们还是这样呢哈。但是呢这次呢是犹大，你们知道犹大出面来保，对不对哈，就等于是意思是就是等于是说那个你要不让这个儿子回去的话，我们的父亲就怎么怎么样，反正说了很多。就是从这些的话里头呢，至少约瑟能够确定出来，就是说他的哥哥们其实已经不像以前了，对不对，就是说本来为了他们的利益那最好了哈，最好了，那不就简直是那个一箭双雕嘛，就等于是这样的情形哈。但是呢那个他们没有这样，所以你看犹大这次哈，就是说从很长的这样的那个故事里面一直在说犹大到底如何如何。当然这个地方说呢等于是说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虽然他们家的儿子里面长子是流变哈，但是流变在他自己的那个荒唐行为里很快几乎就失去了那种角色的那种信任哈，所以现在犹大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跟他的父亲说要出便雅悯带到埃及的时候呢，也是犹大做的事情。所以犹大应该来说在这里面呢是应该来说是比较得他父亲信任这样一个人，而且犹大呢自然也就成为了这里面像领袖人物一样哈。就是跟约瑟在交涉这件事情完了，那个最后呢说服那个就等于是说算是说服了那个约瑟哈，就是当约瑟一旦发现这个事情呢不像他过去想象的他的哥哥们还是那么恶的情形呢，在第45章的时候他就开始正式跟他们相认。也就是说第一次有十个儿子来到了那个埃及，那他们呢约瑟扣下了一个，九个回去，对不对。第二次呢把便雅悯第十一个带来以后呢，那个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也有一次对他们的一个试验哈，就是45章呢就是他就开始跟他们相认了。那相认的过程呢你们也知道，就是说那个45章约瑟在左右站的人面前那个情不自禁就让他们出去了，完了以后跟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放声大哭这样的哈，这种光景。那个连那个就是法老家中的人哈，就都听见了这样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他的弟弟们说一些事情。但是你们看啊，这个时候虽然他的伤害在他里面很多，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借着这么多年的这样的时间啊，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哈，他有一点点好转。但是至少呢，我们知道约瑟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呢哈，比较就是还是他真的知道这是神做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哈，那我们真的不知道约瑟会有什么样的那种痛苦和难过哈。 你们看四十五节，就是对不起，四十五章的五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约瑟呢，心里头认定这是神的作为，只是呢，他很多那种伤害还没有完全的，就是痊愈的过程哈。这一点我们了解。如果没有神的信念在他里面做支撑，那我们真的就是说，约瑟绝对不能够像现在这样的那个。就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我们知道啊，那个神还是在这些年里，其实一直断的那样的恩待他的过程。那接下来他还说了神的计划哈，就是说借着他口中说出的，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才两年，你们就知道，就已经其实是已经全地都已经不行了哈。那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约瑟深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对不对？如果不在尽早的时间里把他们全家带过来的话，那他们很快就因为七年的大灾荒，全家就败落了，明白吧？因为这是因为他们本身这个饥荒，其实是神特殊为这个家族做的。对不对？从整体上来看，虽然全世界都在饥荒之下，但是我们真知道这件饥荒呢是神特殊为了拯救以色列而做的，所以你们就了解了哈，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赶快的来，要给他们存留余种在地上，不要因为他们远远的不在埃及哈，可能他们早期的时候还有很多银钱来换粮食。到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后面你们就会知道哈，在约瑟的治理过程中，在七个灾年，他已经借着管理已经把埃及人弄得就是一无所有，已经全部都是法老的佃农了，你们就知道哈。所以神呢不愿意让他们以色列呢很快的败落掉，完了呢就是重要的是说让他们赶快来，完了呢保存他们，就是说为要大施拯救哈。所以约瑟本人呢，我们说他是不是很早就能够认清这个神的计划呢？我想不是，应该还是说神这个时候借着他的话哈，要来传递神自己的旨意吧。所以呢，约瑟在跟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把这些话就说出来了哈。所以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哈，就是说等于是说了很多他目前的这种光景的部分。完了，后面十一节其实也还在说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这个呢是说神要在这七个荒年来好好的保存整个的以色列哈，因为这是神整个的世界里唯一被拣选作为神子民的就是以色列，别的人的光景呢哈，其实只是一个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是一个以色列的陪衬而已。所以大家了解这些事情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重要的是约瑟现在他知道了，他懂了，所以说了很多的这样的话之后呢，他们就有这种就是相认哈，兄弟们相认的这些情景。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情景呢都是比如说那个趴在井巷上哭，完了与众弟兄亲嘴，这是过去的礼仪的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他们见面的礼仪这样的一些部分。完了之后呢，这个风声就传到法老那儿了。完了，法老知道以后，为什么？因为他特别信任那个约瑟，对不对？哈，他特别喜欢他，以至于他也根本没有想的，没有多想说，好像约瑟的那个就是家族是以色列那个不应该来哈，不是，反而是特别热情的把他们家呢就要接过来，又给他们的父，就是给让那些十一个儿子哈带回去很多车辆啊，很多的食物啊，很多的很好东西哈。完了就是为了去接他们的父亲来，所以你们就知道其实这些章的内容哈，包括约瑟如何的在与兄弟们之间的那种是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个因为这事情中间发生了很多嘛哈，四十二章第一次下埃及没有认，第二次下埃及呢其实也没有马上认，第四十四章那个又给他们制造了一点什么场景啊，四十五章才正式的认，所以这个过程呢就等于是说为了约瑟和弟兄们的关系稍微拖了一拖哈。那四十五章的后半部分呢就开始他们正式要回去接全家来了，因为除了这几个儿子以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老父亲，还有 有他们的妻子孩子嘛，对不对？所以还有很多的那个部分，所以尽快的要接来，而且这个接的过程也参与了法老的对这个家的这样的那种热烈的欢迎以及非常的款待啊，这样的过程。好，46章就是雅各全家下埃及的过程。这个部分呢，因为故事很长，就是说，如果你们想看，回去再仔细看看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问我。那46章就是说，他们等他们回去以后呢，那个雅各呢，其实不能接受，因为这像一场梦一样哈。因为他的儿子那个谁啊，约瑟早已经没了。完了呢，那个好像便雅悯那个什么的，就是好像也又都带走了。他全部的那种，好像就是说，雅各在这时候的经历也是好像一块肉一块肉的那样的割似的那种哈，那样的难过。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等他们真的看见这些来了以后呢，那个雅各事实上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你们看46章的这个部分呢，神又在异象中对雅各显现。你们有没有在圣经中看到说神在异象中对约瑟显现？哦，没有。对，我们就知道了哈，就是神为什么要显现，他对谁显现，这是有目的的，非常清楚，对不对？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族长史哈，从第12章一直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这么久，其实神只向几个人显现，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雅各的12个儿子不在传递之列，上次我就讲了，对不对哈？所以现在虽然这些儿子们都已经那么老了，约瑟都已经40来岁了，那流便呢至少比他大10-20岁，就是没说10岁了左右哈，那样的已经很老，已经很大了哈，那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的代表人物族长还是雅各，明白了？所以神呢对雅各那个显现，就是、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完了，他跟他说你这次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等等的这样的哈跟他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哈。借着神仍然对约瑟显现，仍然对雅各显现，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虽然约瑟在其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穿插人物，但是他不是族长，明白了哈？他不是一个神子民的代表，不是。所以在雅各去世以后，以色列就没有直接的作为一个人的那样的，而是12个儿子。所以以色列一直以来有12个支派。而12个支派，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个支派都不能丢，都不能因为没有孩子继承下去而丢掉。所以神采用的方法就是用别的兄弟给他补后裔，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把这个后裔保存下来的过程。所以才有我们上次说的那个38章那个犹大的儿媳妇的那样的事件哈。那个事件虽然我们今天不理解，但是那个事件在神的拯救计划里非常重要。所以那个他玛，他的儿媳妇他玛做的事情反而是被神嘉奖的事情，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大家了解这个。好，46章呢，那就是这样。好，雅各有了神的这种带领以后，他就开始有了这种确信哈，认识，所以带着他的所有的那种子子孙孙都来。那么下面呢就有一个名单，对吧哈？完了那个都是谁的那样的儿子有几个，完了下面怎么样的这样的过程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因为这个部分呢是等于是对神对下埃及的时候，雅各家就是雅各作为一个代表，他作为一个族长，那么他们家所有的人口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呢是70人啊，是70人。当然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圣经中凡涉及到12和7的这两个数字呢，其实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哈，就是说他真是神故意凑了这么7个这个数字，对不对哈？这12也是12这个数字，以后你们看到以后以色列的那个就是整个12个支派的过程，还有到新约以后耶稣选12个门徒是对上的，因为12个门徒成为了新约12个支派的代表人物，所以他是一个在这就是说圣经中的整个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是相连的、相联系的。那七呢也有很多的，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概念哈，其实都有完全数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怎么那么巧就凑70个呢？神的作为，我们知道。好。 那接下来他们就全家来到了以后，完了以后呢，就是约瑟就跟约瑟相见，好相见，完了又是啊，约瑟在这几年哭了不少次，拼命的哭哈，这样的那个。完了以后他们全家相见了以后，完了约瑟就开始对他的父亲他们嘱咐哈，说你们呢，因为他们是牧羊的嘛，以畜牧业为主，所以是一种游牧民族哈。那他们呢在埃及呢，就是约瑟呢给他们挑了一块地叫歌山地，这块地呢是好像草场丰富，比较适合游牧民族的哈。那个因为埃及人本身农业社会呢，就是说其实对游牧民族还是有一些不是很喜欢的哈，所以那个地方的埃及人根本不去，所以他们家呢就等于是说就被安排在了那个歌山地。这个歌山地呢，可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埃及的地图啊，就可以看到那个部分了。那之后47章呢，就是说那个约瑟呢也带着他的爸爸去见法老，这样的。完了法老呢，真的这个法老确实是由于太喜爱约瑟了吧。那个，所以对他的父亲呢相当的尊重哈，就跟他的给那个谈话呀等等的，而那个法老还领受了他父亲雅各的祝福，这样的，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哈。他呢那个法老居然能够接受哈，因为其实当时的法老应该是说在全地哈，埃及已经是相当强盛的一个那个强国了哈。那个这种情形，但是呢他也接见了他的父亲那个就是雅各，并且呢一起还有一些交谈，完了又把他们家那个说安置在歌山地的这件事情。那后半部分呢哈，从13节就是约瑟开始如何用这个就是等于是说7个荒年的时间，因为七个那个就是丰年哈，前面已经交代了7个丰年呢。约瑟呢是说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每年征收粮食的20%，就是在各地建了非常多的粮仓，所以储存了下来。那七个灾年的时候呢，约瑟都做了什么事儿呢？他用了那个就是说1年的时间，把埃及人手中全部的银子收归国有。就是用了1年的时间把埃及人的银子全部的收归国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他们必须要来买，对不对？必须要来买，所以全部的收归国有。完了呢16节接下来又是说第2年的时候他们又没办法，银子用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把他们全部的牲畜收归国有啊，这是第二个次。第3次呢又把他们地全部收归国有，这样的。就等于是几年的时间哈，埃及地的所有的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只能作为法老的佃农，大家还记得吧？我听说我有这个词，就是说自己没地，完了去租那个地主的地种了以后呢，就是种的那个每年收成的时候要20%，比如说80%或者多少是归那个地主的哈，他只能留下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说的口粮。所以呢等于是说借着约瑟的这个治理哈，当然有的人呢，我听说过有的人曾经质疑过这件事，说难道约瑟的这种作为是合理的公义的吗？我说这个我不懂，我不是太懂，至少就是过去的这种管理方法到底合不合公义哈，那个我不能现在完全的确定。但是呢至少约瑟用这样的方法等于是把整个的那个什么哈，就是说法老的权柄在当时已经是极重了，因为他还不像现在的美国是世界的强国哈，但是呢埃及的法老本身他拥有了全部的埃及财产，不像现在美国人的财产都美国那个政府或者加州政府是要倒闭的哈，那样的光景那个，但是呢法老是几乎拥有了全部的这样的财产。所以那个以后呢就是所有他们种地哈收出来的粮食法老呢都得1/5等等的这样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了哈。那个最后在47章的最后一点部分呢，是雅各在那儿住了17年，已经147岁了，他知道他自己的死期临近，他就要把那个他的儿子约瑟带过来哈。约瑟呢就那个就是等于是说雅各开始交代后事了，这是最后的这个部分了，就是等于是说47章的 二十八节这块开始记载雅各马上就要离世，他要交代后事，一直到四十八章他开始那个就是说对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安置，以及四十九章对他十几个儿子的那个祝福，就是他最后的全部的交代，包括第五十章他那个就是等于是第四十九章的最后部分他去世，还有第五十章的那个约瑟去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哈。那个我们就下次课再讲，因为今天时间已到，等于是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四十七章，那下次呢我们就再来开始四十七章的尾结尾开始一直到最后哈。完了之后呢，下次课呢我们要对整个五十章再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下次课我们就等于是把创世纪就学完了。这次课呢走得比较快，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都是故事情节哈，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说太多的那种重要的概念学习，只是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曾经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哈，这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多去看看，也了解一些，并且呢也对其中的这些内容呢哈，你们可以有一些你们自己的分析。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儿结束。那我们我们请戴娜来做这一段的结束
祷告。
Amen.